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同以色列总理通话后，川普再警告伊朗，川集会达成哪些共识，白宫发表事实清单，中欧论坛爆争吵，分析话贸易战或无可避免，日本媒体话北京发旅游警告，反助日本脱中。观众朋友好，我是子珊，而家我哋一起睇以下嘅详细内容。据大纪元报道，5月17号美国总统川普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之后，再次警告伊朗领导人赶快行动，否则将一无所有。川普17号在他的社交媒体平台真相社交上发帖话，对伊朗来讲 The clock is ticking， 指的是时间逼近，他们最好快点行动，否则什么都没得剩，时间至关重要。川普总统16号在真相社交上发表了一张人工智能生成的图片，图片中他和一位美国海军军官乘船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周围还有几艘舰艇，其中一艘悬挂着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国旗，图片上方写着暴风雨前的宁静。之前有报道说，在伊朗拒绝就核野心作出让步之后，战争可能很快会再次爆发。不过川普总统17号在接受以色列媒体 Channel 12的电话采访时表示，他仍然相信伊朗希望达成协议，并预计德克兰将在未来几日内提交一份更新的方案。川普总统拒绝设定谈判的最后期限，不过他警告，如果伊朗不符合美国对他的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川普说，如果他们不让我们提出一个更好的方案，我们将对他们进行到目前为止最严厉的攻击。 Axios 引述两位美国官员的消息爆料，川普预计将在5月19号同他的高级国家安全顾问举行战情室会议，讨论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选项。5月15号，川普在结束访华乘坐空军一号返回美国的途中，讲到了伊朗问题。川普表示，伊朗提出的和平方案在核计划方面缺乏足够的保证。他看完方案的第一句话之后就说不再看了。他还暗示，如果伊朗不交出浓缩油，美军可能自己进入伊朗去拿。总统当时说，时机成熟的时候，我们或者会入去，或者我们会得到它。我认为我们很可能会得到它，不过如果得不到，我们就会入去。据大纪元报道，美国总统川普5月15号结束访华后返回美国，白宫5月17号发表一份事实清单，阐述了川普总统和中共党魁习近平在两日的会晤中所达成的共识。白宫在事实清单中说，在访华期间，川普和习近平就多个议题达成共识，这个将增强全国企业和消费者的稳定和信心。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美中两国应该在公平对等的基础上建立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伊朗和北韩问题，白宫说，美中领导人一致认为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器，呼吁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一致认为任何国家或组织都不可以收取这个海峡的通行费。另外，川集会仲涉及北韩问题，美中双方确认他们的共同目标是做到北韩无核化。白宫在事实清单中说，作为这一历史性建议的基石，美中领导人共同成立了两个新的机构， 目的是改善双边经济关系。这两个机构分别是美中贸易委员会和美中投资委员会。贸易委员会将令美中能够管理非敏感商品的双边贸易。投资委员会将为两国提供一个讨论投资相关问题的政府对政府平台。白宫说，川普总统仲在谈判中获得了一系列承诺，这个将推动美国创造高薪就业机会，并为美国商品开拓新市场。中国将解决美国对稀土和其他关键矿产供应链短缺问题的关注。事实清单说，中国仲将解决美国对稀土生产和加工设备及技术的销售禁令或限制的关注。根据事实清单，中方批准首批采购200架美国制造波音飞机供中国航空公司使用。白宫说，这个是自2017年以来中国首次承诺购买美国制造波音飞机，这个将为美国创造高薪高技能的制造业就业机会，并令中国人民在未来几十年都能乘坐美国制造飞机。除了飞机之外，事实清单还说，中方将在2026年按比例测算2027年和2028年每年购买至少价值为17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另外还将履行他在2025年10月作出的黄豆采购承诺。白宫说，中国通过更新400多间美国牛肉加工厂的国旗注册信息，并新增了注册名单，恢复了对美国牛肉的市场准入。另外，中国将和美国监管机构合作，解除对美国牛肉加工厂的所有暂停准入的限制。根据事实清单，中国还恢复了从美国农业部认定为无高致病性禽流感的州入口禽肉。据大纪元报道，欧盟驻华代表团5月12号在北京主办了第二届欧中关系论坛，期间双方就日益恶化的贸易关系激烈争吵并互相指责，显示中欧关系恶化趋势犹如一艘正在下沉的船，贸易战或无可避免。据欧盟驻华代表团官方网站5月13号发表的消息，这一次欧中关系论坛汇聚了政府官员、学者、商界领袖、专家、外交官、媒体代表及公众，就欧中关系的未来进行一整日的开放而建设性交流。不过据南华早报5月17号报道，来自欧洲和中共的与会人士就双方日益加深的贸易摩擦等问题发生了激烈争吵。欧盟方面指责北京无视欧洲长期以来的担心，并对贸易关系正在日益失衡的严峻经济现实当看不到。中方则指责欧盟方面在实施保护主义政策，并在努力与北京脱欧。在一场题为欧中贸易关系伙伴还是正在下沉的船的小组讨论中，与会双方言辞激烈，似乎搲烂块面。欧盟驻华商会主席言辞指责中方罔顾基本事实，在向欧盟大量倾销商品的同时，还指责欧盟实施保护主义。他以一个鲜明比喻形容目前中欧贸易局势，他说，这个既不是正一道下沉的船，亦不是伙伴关系，这个是一艘400米长的巨型货柜船，装载24000个货柜前往欧洲，回程时几乎是空的。复旦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简俊波就事件回应说，欧盟所采取的和中方脱欧的政策令人遗憾，双方应共同努力反对保护主义。言辞反驳指出，在进入欧洲的货柜入面有 42% 来自中国，在2025年中国对欧盟的货柜运输量更增加了 17%。 他还强调必须一劳永逸地打破所谓欧洲保护主义的大话。事实上， 欧洲极其开放，如果你来自火星，有人告诉你是中国还是欧洲在搞保护主义，一会就能够确定了。中国才是那个搞保护主义的国家，双方不单止就政策发生争吵，还就谁应该为双方关系全面恶化负责而争辩不休。欧盟驻华大使托莱多指出，欧盟因他的第一项重大全面产业政策工业加速器法案被中国媒体和政府从各方面攻击，此言一出，随即被一名中方人士反驳，嘲讽他自己就是在这里非常生动地示范霸凌。随即西班牙经济学家埃雷罗对事件愤然回击说，这个是由欧盟组织的会议，你不能够对欧盟大使谈论霸凌。中共外交部欧洲司司长李健在演讲中呼吁全面降低对中方设定的风险等级，停止有针对性感脱欧行为。他说，一些人总是透过地缘政治游戏和大国安全竞争的镜头看待和中国的关系，将一切都视为武器或工具。欧盟负责亚洲事务的最高外交官库尔茨艾尔就事件表示，欧盟的做法不是脱欧，而是去风险，目的是在到维持合作的同时减轻本身的脆弱性，确保中方的出口导向产业政策不会以牺牲欧盟竞争力为代价。欧盟官员认为，虽然欧盟之前威胁北京如果不开放自己的市场，欧盟亦将对他关闭自己的市场，不过这种威胁从未兑现，中方继续关闭自己的市场，并向欧盟倾销几乎所有产品，同时还指责欧洲实施保护主义。一位参与制定对华政策的高级外交官说，每当我们开始谈论这个贸易现实时，他们的焦点立即变得外滞，他们一是不在乎，一是就只是觉得自己不需要采取任何行动来改变他。一些观察家表示，贸易战可能是令北京真正回去谈判桌前的唯一途径。在政策层面，欧盟委员会正积极准备更强力的贸易防御措施。IAA 草案一旦通过，将要求在电池、电动车等战略领域占主导地位的外国投资者雇用更多欧洲工人，采购本地制造组件，并向欧洲合作伙伴转让技术，作为进入欧盟市场的前提条件。与此同时，更新的网络安全立法亦将收紧中方企业在电信、半导体、云端计算及联网汽车等领域的市场准入。据 Capital Forum 网站报道，欧盟下一轮保障措施调查将于下月在化工领域启动，这个显示近期已对钢铁和铁合金行业采取的配额和关税措施有可能进一步扩展实施范围。就事件，北京已经多次发出报复威胁。5月15号，中共禁止包括机场扫描仪制造商同方威视在内的企业配合欧盟进行外国补贴条例调查，显示北京将全力对抗布鲁塞尔的强硬政策。据大纪元报道，中共日前呼吁中国人避免前往日本旅游，不但未能打击日本旅游业，而且加速了日本摆脱对中国游客的依赖。有日本媒体5月17号发表文章表示，中国人不来仲好，有助于加速日本脱中。2025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答问中表示，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的存亡危机事态。中共随即以日本社会治安以及日本领导人公然发表涉及台湾露骨挑衅言论为由，提醒中国公民避免前往日本，这个被外界视为北京的一种经济报复手段。不过据日本亚府财经17号报道，北京的这一措施不但未能打击日本旅游业，反而无意中加速了日本摆脱到中国旅客的依赖。 根据统计数据，2025年去日本的外国游客总人数达4270万人次，远超前一年的3690万人次，创下历史新高。外国旅客在日本消费总额亦达到了大约95000亿日元，同样破了纪录。北京发出警告之后，中国赴日旅游预订一度出现约30%的取消潮。旅游数据研究公司中国贸易追踪行政总裁巴特曾在2025年11月向彭博社预警说，日本旅游业将受到明显冲击，估计年底前旅游消费损失可能高达12亿美元。若中国游客2026年前持续缺席，累计损失或达90亿美元。不过实际数据完全推翻了上述预测。来自中国的旅客虽然大幅下滑超过50%，但南韩、台湾和美国旅客数量的强劲增长很快填补了缺口。根据美国旅游业杂志 Skift 今年1月的报告，2025年全年赴日外国客人数创下4270万人次的历史纪录。据 NBC News 报道，今年1月南韩赴日旅客人数达11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22%， 创单月新高。台湾旅客增加了 17%， 达到69万4500人次。美国旅客增加了 14%，达到20万7800人次。彭博社数据显示，即使在中国旅客来源持续低迷的情况下，今年2月赴日外国游客总数仍较上年同期增长了 6.4%。 美洲、欧洲和澳洲长途旅客的增加更推高了人均消费。 Skift 预测2025年全年来自欧洲、美洲和澳洲的旅客总数预计增加 22%， 长途旅客停留时间较长，消费能力较强，进一步推高整体旅游消费规模。根据日本观光厅5月15日公布的数据，2026年第一季度访日外国游客在日本消费总额估计为23378亿日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2.5%。 其中台湾旅客消费以3884亿日元排名第一，依序为南韩3182亿日元、中国2715亿日元、美国2592亿日元及香港1482亿日元。不过不是所有业界均受惠，大量由中国人在日本经营的民宿就遭受重创。与此同时，日本去中国游客大幅萎缩。根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大型旅行社在中国线负责人透露，由于预约取消激增，而且航班缩减，日本去中国的游客已经减少约90%。在中国旅游景点工作的日语导游亦面临失业危机。据西安兵马俑景区一名有超过30年资历的日语导游在社交媒体平台上透露，今年他接待的游客一个日本人都没有。
专集会啱啱落幕，但真正引爆舆论的不只是谈判内容，还有习近平的一粒西装纽扣。人在美国纽约的时评人李文近日在面书火力全开，直接点评习近平在正式会谈中犯下的史诗级失误。想象一下，川普风尘仆仆出访中国，同习近平面对面坐低，镜头一拉近，结果习近平着住单排一粒扣西装，在坐低嗰阵竟然完全冇解开纽扣，导致成件外套被肚腩撑到变形。习大大夹硬将自己撑成肚大大，画面相当尴尬。在国际正式场合，着西装入座嗰阵，通常都会自然咁解开纽扣，可以令整体姿态更加从容。 但是习近平却选择死扣到底。李文搞笑话，身为领导人，身边竟然没人教他点着西装咩？可能是经松开之后肚腩太明显，但结果反而仲尴尬。他仲顺便赞了川普一句，都是我们纽约人醒目，纽扣解开了仲懂得用手挡一挡。但讲笑归讲笑，呢场峰会可一啲都唔轻松。华府智库 CSIS 嘅中国问题专家海根同林洋指出，最唔引人注目但极其重要嘅系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同中共防长董军嘅互动。川普心入边嘅优先次序，第一系伊朗，唔系经贸，所以佢先带埋克格塞斯随行。第一日峰会上，两位防长对面而坐，国宴嗰阵更被影到喺场边认真交谈。虽然没有单独正式会谈，但这个绝非随便闲聊，但实际上在美媒上面没有水花。为什么美国要这样有限接触？原来在美国眼中，中共真正的军事权力核心是中共中央军委，由习近平亲自掌舵。军委副主席、联合参谋部高层才是可以真正拍板台海行动、军力部署的实权人物。中共国防部长董军更似是对外礼仪的门面角色。美国如果将董军当正式对口，等于默认北京的制度安排，给予不必要的对等地位。因此美方长期采取不完全对等的策略，可以见面聊天，但绝不给予完整军事对话的舞台。今次克格塞斯随行却刻意避开单独正式会谈，就是用行动话给北京听，我们看得很清楚你们的权力结构是怎样一回事。双方表面缓和，底层却是赤裸裸的战略和实力的比拼。而美国国会那边火力仲劲，同川普关系密切的共和党重量级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17号放话，要同阿拉斯加州参议员苏利文共同提出一项预防性制裁法案。如果中共敢入侵台湾，美国将立刻制出全面性关税同经济制裁，令北京付出沉重到无法承受的代价。这一招就是要用经济核弹来吓阻军事冒险。格雷厄姆表示，他会鼓励川普尽可能强化台湾防卫能力，我们不希望战争，但如果稍为示弱，北京就会得寸进尺。他还拿俄国入侵乌克兰做例子，当初如果提前明确警告经济制裁，普京或者就不敢轻举妄动。现在对中国亦都应该做一样的事，划下红线，等北京知道动台湾就是动自己的经济命脉。此外，中东又传来令人不安的消息，阿联酋总统顾问加尔加希在 X 平台强烈谴责伊朗或者他的代理人早前发动的针对性袭击攻击，已经造成巴拉卡核能发电厂发电机受损，是危险的升级行为，违反所有国际法和规范。另一边，非洲亦都敲响了警钟。世界卫生组织17号正式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疫情已经构成了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根据最新数据，疫情主要集中在刚果、伊图里省，已经通报80宗疑似染疫去世的病例、8宗实验室确诊病例以及246宗疑似病例。疫情迅速蔓延到东部重要城市果马，并跨界传到乌干达首都坎帕拉，显示扩散速度超出预期。今次疫情由罕见的本地报招病毒引起，同以往常见的萨伊病毒株不同，目前全球仲未有核准的预防和特效疗法。 WHO 警告，同刚果接壤的邻国正面临高度传播风险。美国疾病管制和预防中心已经启动紧急应变中心，并计划增派人员前往非洲协助防疫。 WHO 建议各国立即启动国家灾难管理机制，加强跨境筛检和监测，但明确不建议关闭边境。专家说，封锁边境可能迫使民众改行非正规路线，反而增加疫情隐藏传播的风险。
一场举世瞩目的川集会，全球最关心的莫过于中美双方到底达成了什么性质的协议。5月15号，针对川普总统的北京之行，大批外媒在中共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起了密集轰炸式提问。但面对记者时刻尖锐的问题，中共发言人上演了一套极致的废话文学。媒体人蔡慎坤就此评论说，中方发言人几乎对所有关键问题避而不谈。外媒追问的六大焦点全部零确认。整场记者会看落，中方在核心议题上既没有明确让步，亦没有具体协议，没有确认波音200架订单， 冇确认扩大农业采购，冇确认恢复美国石油进口，冇确认稀土供应新安排，冇任何晶片出口限制松动迹象。香港同黎智英问题更加系寸步不让。城墙记者会唯一得到确认嘅只有一句话：双方应落实两国元首达成嘅重要共识。而中共呢一轮废话输出，亦再次引发网友讽刺。有网友评论话：中共一向系唔见兔仔唔撒鹰，由此可见习近平根本冇得到佢想要嘅，让川普放弃保护台湾。川普只系俾习近平戴咗一堆高帽，但台湾政策一切维持原状，就系唔松呢个口。嗰啲话川普要攞台湾做筹码嘅人，要被现实狠狠打脸啦。仲有网友藉此搞笑，川普两手空空登门拜访，包纸纸上画大饼，非要还礼。外界发现川普在访中期间讲话有住异乎寻常的谨慎。他在北京三日只是发了十条推文，而且内容都十分温和。南华早报直言从快嘴到克制。访华期间川普的社交媒体风格大变。要知道按川普平时的风格，他一日十几条是常态，攻击媒体、嘲讽对手、随口开炮，这个才是我们熟悉的那个川普。但川普啱啱坐上空军一号从中国返回嗰阵，嗰个熟悉嘅川普立刻返咗嚟。仲喺回国途中，佢就放出咗一个惊世嘅言论。川普话俾记者听，佢将会好快对即将进行嘅对台军售做出决定。但最关键嘅系呢句话，川普话我必须同而家掌管台湾嘅嗰个人倾下。你知嘅，你知佢系边个？川普呢番话虽然冇点赖清德总统嘅名。但讲到掌管台湾的那个人，除了赖清德还可以是哪个呢？川普这个惊世之举亦令路透社感到震惊。路透社就此评论说，自1979年华盛顿将外交承认从台北转向北京以来，美国在任总统和台湾领导人之间的直接对话将会是史无前例的，这样很可能会激怒中国。那观众朋友，你认为川普是不是要直踩中共红线，要跟赖清德总统会谈吗？欢迎你在留言区讲下你的看法。
川集会刚过，现在又传出中欧外交官谈崩的事件。近日欧盟在北京主办的一场贸易会议上，欧洲和中共外交官、官员及专家激烈交锋，双方互相指责，气氛火爆，显示中欧关系已进入高度紧张的新阶段，贸易战风险大幅上升。会议以欧盟同中国的贸易关系、伙伴关系定是沉船为题。欧洲商界人士强烈不满中方无视欧洲市场相对开放的事实。欧盟中国商会会长燕慈以生动比喻指出，这个既非沉船亦非伙伴关系，而是一艘400米长的巨型货柜船。载住 2.4 万个货柜前往欧洲回来的时候，却几乎空空如也。他强调，进入欧洲的所有货柜中 ,42% 来自中国。去年中国对欧出口货柜量更增加 17%。燕慈直言，如果有个来自火星的人要判断中欧边个在度搞保护主义，只需要一秒就能看出是中国。欧方批评指出，一些讲中文的人长期无视欧洲的抱怨，以及贸易严重失衡带来的经济现实。欧盟驻华大使托姚悔提到，欧盟的产业加速器法案遭中国媒体和政府全面攻击。一名中方人士随即指责这个是霸凌行为，引发西班牙经济学家艾丽西亚、加西亚、艾雷罗愤怒反驳说，这个是欧盟主办的会议，你不可以对欧盟大使谈霸凌。中方代表、复旦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简俊波则回应，欧盟推动脱欧令人遗憾，双方应共同打击保护主义而非互相指责，双方不止在政策上针锋相对，更就双边关系恶化的责任归属问题激烈互批。这场会议的激烈场面和今年稍早欧洲领导人访中时被描述的欧洲向中国倾斜的形象截然不同。报道指出，中欧已近乎撕破面，双边关系随时可能瞬间破裂。部分观察家认为，欧盟以关闭市场来威胁，可能是迫使北京重返谈判桌的唯一有效手段。但是亦都有人怀疑，双方是不是真的会令事态恶化到全面贸易战的地步。这场充满火药味的闭门会议，凸显中欧贸易失衡已成结构性问题。欧洲认为中国市场不够开放，补贴扭曲竞争。中国则指责欧盟保护主义和政治化经贸议题。 随着双方互信持续下滑，中欧关系正进入一段充满波折的危险期。
我们来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俄罗斯5月17号表示，乌克兰当晚对莫斯科同周边地区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4人丧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证实了今次行动，并说这个是对俄罗斯之前袭击乌克兰城市和社区的正当回应。据俄罗斯方面通报，除了莫斯科之外，俄罗斯其他地区亦都遭到袭击。截至目前，袭击一共导致4人丧生，其中3人是来自莫斯科地区。俄罗斯国防部话，在过去24小时内，已经有超过1000架乌克兰无人机在俄罗斯境内被击落或者受到电子干扰。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表示，由午夜开始，防空部队一共击落了81架飞往莫斯科的无人机，这个是莫斯科一年多来遭遇的最大规模袭击。袭击造成12人受伤，大部分伤者都是在莫斯科炼油厂入口附近。有3栋房屋受损，但是炼油厂的技术设备就未受影响。谢列梅捷沃机场有无人机残骸坠落，好彩未有造成人员伤亡或者财产损失。在今次袭击之前，俄罗斯刚刚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了自战争爆发以来最猛烈的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据乌克兰方面说，这次空袭造成至少25人丧生，几十人受伤。泽连斯基在5月15号曾经发誓会对俄方的袭击进行报复。5月17号，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 X 发文，证实乌克兰实施了报复性打击。他写道，我们对俄罗斯延长战争并袭击我国城市和社区的回应是完全正当的。今次乌克兰的远程打击已经触及到莫斯科地区，我们明确告诉俄罗斯人，他们的国家必须结束这场战争。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无人机和导弹制造商会持续生产，并感谢乌克兰安全局和国防军的精准行动。他指出，尽管俄罗斯在莫斯科地区部署了最密集的防空力量，但乌克兰已经能够打击距离边境超过500公里的目标。在过去24小时内，俄罗斯亦都持续攻击乌克兰。乌克兰空军说，俄方连夜发射了287架无人机。第列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和扎波罗热地区至少有9人受伤。除了8架之外，其余的无人机在7个地点被击落。近期乌克兰加大了对俄罗斯境内重心目标的无人机袭击力度，主要瞄准炼油厂、油库和输油管道，双方都试图削弱对方战争基础设施的能力。
英国伦敦17号爆发大规模示威，数万名民众分属不同立场，同日在市中心集结。一方是由英国极右派人士罗宾森发起的团结王国游行，而另一方就是纪念灾难日的挺巴勒斯坦集会。双方立场对立，警方为防止冲突全面戒备。伦敦都会区警察局当日出动了4000名警力，并部署骑警、警犬、无人机和直升机维安。罗宾森支持者自霍布出发，最后抵达国会广场集会。现场可见大量英国国旗和英格兰圣乔治旗，不少人带着印有令英格兰再次伟大的红帽，并高喊基督是王等口号。部分参与者将焦点摆在移民议题。一名66岁的民众在受访时表示，英国边境管理失控，政府早应该采取行动。而另一边，挺巴团体就在伦敦西区举行灾难日纪念活动，纪念1948年以色列建国期间巴勒斯坦人大量流离失所，并在皮卡迪利广场附近和反种族主义团体共同举行反示威。警方全程刻意将两派群众隔开，避免正面冲突。英媒空拍的画面显示，团结王国集会涌入了数万人，反示威大约有数千人。警方晚间表示，两场抗议共逮捕43人。
美国媒体 Axios 17号引述机密情报指出，古巴已经拿到超过300架军用无人机，并开始讨论将这些无人机用来攻击美国关塔那摩湾军事基地和周边船只的计划。这个发展立即引发美国政府的高度关注，白宫和国防部正积极评估潜在威胁程度。根据 Axios 报道，这一批无人机不单止数量庞大，部分还可能具备攻击能力。 古巴可能利用这些无人机攻击位于佛罗里达州南端的西岛。西岛距离古巴只有大约145公里。一名匿名美国高层官员向 Axios 透露，这项情报的严重性可能成为美国采取军事行动的正当理由之一。川普政府已经将古巴视为日益严重的区域威胁，不单只是因为古巴快速发展的无人机作战能力，更因为伊朗军事顾问近期频繁在哈瓦那出现，显示古巴和伊朗之间的军事合作正逐步深化。伊朗长期以来都是无人机技术的重要输出国，今次古巴大量拿到军用无人机，极之可能获得伊朗的技术和后勤支援。这件事发生在美伊战争持续燃烧的敏感时期，更加剧了华府的战略忧虑。分析人士指出，古巴位于美国后院，一旦无人机能力成熟，并同伊朗甚至其他反美势力形成联盟，将会对美国本土安全和加勒比海航运构成直接威胁。关塔那摩湾美军基地长期以来就是美国在加勒比地区的重要战略据点，同时亦是关押极端分子和战俘的敏感设施。如果遭受无人机攻击，不单止军事损失重大，更可能引发严重的政治和人道危机。美国五个大楼目前还未对这个报道作出正式回应，同时古巴政府到现在都还未发表任何评论。内部人士透露，相关单位已经展开紧急情报验证和威胁评估作业，包括强化关塔那摩湾和佛罗里达州南部的防空部署，监控古巴无人机基地的动态，以及评估是否需要对古巴实施更严厉的制裁或者外交施压。目前美国情报界正全力查证报道真伪，后续发展备受全球瞩目。
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深度。这次川普访问北京之后，美国的一些左派媒体真的火力全开，一路唱衰川普。
是啊，文章呢硬是就说川普对习近平的态度很谦卑，理由更加之搞笑。原因呢就是川普对习近平讲了那句话，你是一位伟大的领导人。
问题是熟悉川普风格的人都知道，他平时见到哪个都能够来一句夸奖赞美，这些本来就是他的社交语言、谈判语言，这个解读能力也是很抽象的。
更离谱的是说什么习近平正在重新定义中美关系，还在那里吹嘘中国是上升中的朝阳大国，美国就是一个逐渐衰落的西方帝国。
听完真的好像是在那里看政治奇幻小说，按照他们的讲法呢，好像美国已经就来不行了，川普是走去北京求和平。但是问题就是，如果美国真的衰落成这样的样，习近平是为什么还这么紧张？为什么中共还日日担心那些晶片啊、关税啊、供应链、金融制裁和美元结算呢？而且呢，这些文章都故意避开一个核心问题，川普为什么要去北京？难道他就是为了夸习近平两句？
当然不是啦。
川普真正的目标其实很清楚，就是服务他，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整体战略。而美国现在最大的外部挑战呢，就是中国和俄罗斯。如果中俄彻底抱团呢，对美国来讲才是真正的大麻烦呢。
所以这一次川普呢刚刚离开了北京呢，普京马上呢就宣布在5月19号到20号访华，时间呢遇得刚刚好。其实已经讲到明呢一个问题了。如果中俄关系呢真是啲咩牢不可破无上限的铁板同盟呢，普京根本呢就唔使咁急住去北京稳住呢一段关系啦。
是啊，刚刚因为佢担心中美系咪喺度重新接近呢，美国是不是在调动中俄关系呢，所以才这么急走去北京补货。
而且这一次还意外地成功离间了中共和伊朗的关系，可谓一箭双雕。不理他是抱团还是不费一兵一卒削弱他们的邪恶力量，这个也是川普的战略高明的地方。
来接 其实面对不实报道的左派媒体，川普这次在空军一号上直接上演了一场火药味十足的媒体对枪，当着一堆记者和保安人员的面直接露嘴，纽约时报的资深记者桑格，而且在画面入面背景还挂着美国国旗和总统徽章，那个气氛真的好像总统直接开战媒体一样。川普当时指着桑格毫不客气地说，你应该感到羞耻，我认为这个就是叛国，现场一下就静了。
好多网友大赞川普，将他们形容为叛国就太经典了，川普真的不容易，对外就应付敌人，对内还要顶住不实的报道媒体的压力。
川普说，纽约时报对伊朗战局的报道一直在淡化美军成果，故意唱衰，然后直接点名你们就是假新闻的制造者 CNN 和纽约时报，还说我一看纽约时报就知道为什么他的订阅量暴跌，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个是假新闻。被点名的记者当时手入边还拿着手机，面上就挂着一种很僵硬的笑，看起来一时间也不知道怎样接话。所以呢，你会发现川普现在对这些主流媒体已经不是一般的不满了，对这些假新闻的报道呢已经忍不到了。
而这一次特别不同的地方呢，就在于这一次不是竞选集会，亦都不是在白宫里面的记者会，而是在空军一号呢那种几乎面贴面的狭窄空间里面直接开火，等于完全不留任何情面。
因为在川普的逻辑里面呢，战争期间如果媒体故意唱衰美国模糊战果，那就不只是普通错误了，而是在动摇军心损害国家利益，所以形容成叛国者，网友一片叫好。而且呢，川普还提到自己仍然和金正恩保持联络，这些其实也是在对外释放一个信号，不管是习近平、普京还是金正恩都还在他的谈判节奏之内。
而且川普还说到看到假新闻就直接删了他不看了，这个也都是展现了一种强硬的姿态，拒绝被假新闻扭曲事实定义战果。网友都说应该将这些媒体留在中国，等他们去采访习近平去好了。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谈谈美国推出非常震撼的法案，令反美分子无处可藏。
喂，文杰，这一下就热闹了，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14号正式推出一个法案，反美分子家属无处可藏法案。只是听个名字就知道，这个不是普通签证限制，而是直接冲着敌对势力家属来的。这个法案的核心很简单，凡是被认定为反美势力、恐怖组织，又或者是外国敌对政权官员的人，他们的家属都可能被取消美国签证，甚至直接驱逐出境。
科顿讲得很清楚，反美分子的家属没有任何理由留在美国，所以这些不只是对中东激进势力开火，很多人认为的真正压力最大的其实就是中共和俄罗斯那些长期嘴上边反美身体却很诚实的权贵阶层。
因为这个法案最狠的地方就在于它不是只限制官员本人，而是开始延伸到家族层面，也就是说以前那种前台反美，台后就送子女去美国，一边在闹西方，一边就将资产转移到纽约的玩法，未来可能没得玩了。
这个也都是很多人口中说的罗冠问题，长期以来中共体制内的这些人，一边呢国内就高喊西方亡我之心不死，另一边呢就将自己老婆仔女小三小四财产身份全部都去了美国，嘴上边呢就喊爱国，身体呢就很诚实。
所以现在美国的这套逻辑呢也很直接，既然你日日将美国描绘成水深火热邪恶霸权，那为什么你的家属又非要留在美国呢？既然反美，那就不应该享受美国的教育、医疗和资产安全。
咁啱嘅系这个法案推出的时间点，刚刚好在川集会的前后， 当时呢，习近平问了川普一个很敏感的问题，如果台海发生战争，美国到底会不会出兵保护台湾？而川普呢是直接这样说，我不谈这个话题。他后来呢在空军一号上面呢也都讲到，我们现在最不需要的就是9500英里外的一场战争。所以很多人认为科顿这个时候抛出了这个法案，其实也是在配合川普政府目前的那种全面施压寸步不让的国家安全路线。
没错啦，川普刚刚离开北京，在15号的中共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面对外媒一连串轰炸式提问的时候，他还是一贯的战狼姿态，而中方现在的做法就是不将话讲死，亦不将协议真正的落地，还是人前一套背后一套。对于这样的中共，这项法案从表面上看是应对伊朗将领苏莱曼尼亲属反美的态度，但是实际上呢，它更像是美国对中共特权阶层的一次精准的抄家。
没错，亦都讲到明那些中共政权的官员呢，接下来呢很可能要迎来美国法律的这个全面清算，突然想讲一句苍天饶过谁。这个又是川普不费一兵一卒清理反贼的完美战略。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来到这里，多谢你们的支持，拜拜。
你好，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环，我是芬妮。
2026年的川集会，新华社说台湾是最重要问题，但你翻遍白宫的会议摘要，连台湾两个字都找不到。中共的红线连上台的资格都没有。更荒诞的是闭门会谈咪都不记得删。习近平抱怨的声音被在场的记者听到正。之后所有记者被赶出会场。一个国宴花团锦簇，国宴窗外信访局门口人山人海，这个不是外交，这个是一场精心导演的戏。而导演最怕的就是镜头对准了不应该对的地方。据中共央视新闻消息，川普总统和中共党魁习近平5月14号上午至午间在北京大会堂举行会谈，历时超过两个钟头。参与会谈的双方核心官员涵盖外交、国防、经贸等领域，美方人员包括川普共11位，中方包括习近平共13人。根据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在与川普会晤时称，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够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非常危险的境地。习近平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之类等等。你看看这个口气像不像一个老师在这里训练学生？但白宫的会谈纪要呢？你翻遍全文根本没有提台湾两个字。白宫的会谈纪要大篇幅聚焦的是伊朗核问题，是霍尔木兹海峡，是能源安全，是经济合作。台湾问题在新华社那里是最重要问题，在白宫那里连提都不值得提。你想想这个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美方的谈判清单上，台湾问题根本不是一个需要讨价还价的议题，它已经是既定事实。中共画的红线在中美最高层的会谈桌上连上台的资格都没有。新华社对着国内观众大肆宣传习近平就台湾问题严正表态的时候，川普的团队连记都没有记。这个就是中共最擅长的手法，对内演出大国领袖威严，对外连提都不敢提，一个只能够讲给自己人听的严正表态和不敢讲给对方听的核心利益，到底是表态定是自言自语？如果说台湾问题的裂缝凸显的是中共在外交桌上的虚征， 凸显的是中共在外交桌上的虚张声势，那接下来发生的事就直接撕开了这场大国外交的另一层伪装。一个连自己国家记者都不敢靠近的领导人，他的自信究竟从何而来？在14号的川集会上，川普和习近平在各自发表一段讲话后，双方举行了闭门会谈，央视的摄像团队照例跟入去影开场画面。但这一次出了一个事故，个咪唔记得删了。习近平唔知道镜头仲喺度，咪仲喺度开住，当场抱怨咗乜嘢。目前流出嘅音档仲未有完整嘅文本，但据在场人士透露，佢嘅语气同措辞同公开场合嘅大国领袖形象截然不同。官员反应过嚟之后，第一件事系乜嘢？唔系继续会谈，系冲过去赶记者，一拥而上，将所有媒体人员赶出会场。你见过哪个自信的领导人是怕记者听到自己讲说话的？而且这个不是第一次了。去年93阅兵，习近平和普京私下谈150岁的事，被在场记者拍了出去，舆论一片哗然。所以这一次索性一刀切，习近平陪川普游天坛，不给任何视像媒体跟拍，不给任何记者靠近，连央视和新华社亦都只有文字和简单画面。大家翻出2017年11月川普第一次访华时习近平被记者偷拍的镜头，川普夫妇和习近平夫妇并排而立，习近平双手插到大褛袋入面，川普望了习近平一眼，吓到习近平即刻好似做错事的小学生咁样，将手好快放到身体两侧。习近平下意识的动作正正就反映了习近平和川普的真实关系。习近平畏惧川普，吸取的教训不是怎样面对镜头，而是怎样消灭镜头。一个解决问题的方式不是管制风险，而是消灭信息来源。这个不是技术性安排，这个是一个政权对自身形象的极度没有安全感，他知道自己经不起真实的呈现。讲完镜头前后的恐惧，我们来谈下这一场峰会真正交易了什么。因为红毡之下，每一份成果背后都藏着一笔计得清清楚楚的账。先讲花旗证券5月13号财新报道，花旗的中国独资证券经纪牌照终于走完审批流程。你知道这张牌照走了几耐吗？4年多。花旗行政总裁杰恩随美国商界代表团同行，牌照恰逢川集会走完。你讲的是巧合？一张拖了4年的牌照正正在外国元首到访的时刻批落来，这个不是开放，这个是时间关卡，用一张牌照换一场体面的会面。再讲辉达，黄仁勋除了他的标志性黑皮外套，换上正装赴会。美国商务部立即签发了一个大单，阿里巴巴节节跳动，腾讯、京东等10家中资企业每家最多可购买75000块辉达 H200 晶片。辉达股价大升，黄仁勋面对记者竖起大拇指，川普要的是订单和就业数字，习近平要的是什么？是演算力。一个晶片被受了卡住的政权，比边个都急于拿到这批货。这个不是互利共赢，这个是一方出钱一方续命。然后最有意思的一张牌是伊朗，白宫公布的峰会成果明确写着双方同意伊朗不得拥有核武器。白宫官员仲特登强调，这个是川普总统和习近平会谈达成的一项重要共识。有人评论说，伊朗当局看到这条新闻会被激到无烟。为什么？因为伊朗和中共结成的邪恶族心在中共暗中支持下获得了核武技术、设备和原材料，结果到了川普面前一句话就将伊朗买了。这个就是中共的地缘逻辑，任何盟友都可以被交易，只要开价合适。伊朗这样，俄罗斯也是这样，在中共的棋盘上没有盟友，只有筹码。 再讲霍尔木兹海峡，中共声明反对霍尔木兹海峡军事化及征收过境费，同时承诺购买更多美国石油，减少对霍尔木兹航线依赖。你细品这个逻辑，一边讲反对军事化，一边主动撤离这条航线，这个不是反对，这个是认咗。承认美国在霍尔木兹的军事主导地位不可动摇，同时为自己找一条退路，打住反对的旗号，做住服从的选择。2017年川集会的国宴菜单是什么？椰香鸡豆花、宫保鸡丁、番茄牛肉、上鲜上汤鲜蔬、水煮东星斑，冷盘是加热菜五道，配点心生果、雪糕。2026年呢，冷盘四度，汤一度，热菜六度，主食甜品花雕醉鸡、桂花糖藕、五香牛肉、海蜇头拌黄瓜、松茸竹生炖土鸡、北京烤鸭、清蒸东星斑、宫保虾球、葱烧辽心、黑椒牛柳粒、扬州炒饭、杏仁豆腐。你睇呢个排场，比九年前丰盛咗唔止一倍。菜越丰盛，自信越虚，需要用排场嚟掩盖乜嘢？系呢座城市喺峰会期间被清场嘅事实。有中国网友喺社交平台 Threads 贴出截图，显示街道通知：今日落班，请大家到点就离开大楼，晚上七点清楼，物业一间一间办公室赶人。北京市民苦中作乐，话川普系唔使加班嘅特效药，希望川普多住几日。但笑完之后，难免要谂一谂，一个需要喺外国元首到访期间清空自己首都写字楼嘅政权，佢喺度惊乜嘢？佢惊自己嘅人民出现喺镜头入边，惊真实嘅北京被睇到，惊外国记者影到任何唔喺剧本入边嘅画面，所以清楼、清街、清人，将呢座城市变成一个空荡荡嘅舞台，只系剩低合格嘅演员。5月13号，国家信访局门口人山人海，因为川普到访，被捕到九劲庄嘅访问比平时更多，意见人士被警告唔俾接受海外媒体采访。国宴的松茸竹生炖土鸡和九劲庄的即食面出现在同一个时空入面。同一座城市，同一个夜晚，两个中国。最后讲一个有意思的细节。国宴上，雷军终于见到了他的偶像马斯克。怎样见到的？马斯克在这里跟其他人合照，雷军凑上去拍了一张自拍，马斯克明显不认识他。被截胡之后有啲不悦，但仲系绅士咁眯上一隻眼，摆咗一个表情。雷军嘅表情有人形容系自卑又猥琐。2014年雷军就系第一批 Tesla 车主，当年就喐过抄袭 Tesla 嘅念头。12年后马斯克身价8110亿美元，雷军身价254亿美元，唔到马斯克嘅十分之一。在国宴的舞台上，中共培育的企业家站在真正的全球企业家旁边，只是一个不被认识的配角。这个画面比任何声明都诚实。川集会的本质不是外交，是一场双方各取所需的表演。川普要订单、花旗牌照、辉达大单、农产品采购，全部是生意。习近平要面子和川普的公开支持，红毡、国宴、央视镜头的大国领袖全部是戏。但在这场表演的背后，有一个被刻意隐形的问题，一个需要在峰会期间清空自己的首都、驱赶自己的人民、封杀自己记者的政权，他的大国外交究竟有几大？一个只能够对着国内观众讲台湾是最重要问题，到了白宫摘要入面连提都不提的领导人，他的严正表态究竟有几严正？新华社的通稿入面，你看不到白宫不提台湾，看不到赶记者的慌乱，看不到 九劲庄的人潮，睇唔到清流的通知，你只能够睇到红毡、国宴同无与伦比四个字。呢、这个就是中共的最后一道防线，唔是真理，是剧本。只要剧本仲喺度，真相就永远是境外势力的谣言。但我哋喺呢度就是为咗俾大家睇到剧本之外嘅嘢。呢度是越精彩时局中环，多谢你的陪伴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哋一直喺动荡中坚守真相，喺黑暗中燃点希望。我哋下期再会。
各位听众朋友，呢一小时嘅粤语节目时间又到啦，希望大家喺听日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